大家主日下午好。咱们生活在加拿大，旁边的邻居就是美国。美国的一举一动都对加拿大有影响，特别现在，新冠病毒横行，美国被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400万，死亡超过了28万。为了安全防护，美加边境的开放不断延期。很多人都常常比较美国、加拿大两个国家，但是绝大部分限于两国的发展政策、地理、气候、生活水准等方面，对于历史文化等方面却很少关注。我们移民关注更多的是怎么在这里能够更好的生活。我们知道美国是经过战争才建立起来的，早期美国殖民地的人民不满英国政府对他们压迫性的经济政策，发动了独立战争。战争胜利后，建立了美国。但是加拿大跟美国不同，最早以前，加拿大的法国移民占了大多数。但是美国独立战争以后，大批保皇党的英国移民从美国逃到了加拿大，使得这里说英语的人超过了说法语的人数。在形成现代国家的过程中，加拿大又合并了很多英国的殖民地领地，而这是在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实现的。所以加拿大直到现在还是英联邦的国家，因为加拿大感谢英国的特别优待。加拿大的总理虽然是国家实际的最高决策者，但其实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才是加拿大的国家元首，加拿大的总督是女王在加拿大的代表。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今年已经94岁了，她曾经24次访问过加拿大，最后一次访问是在2010年。英国对加拿大的建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，英国女王来加拿大那可是一件大事儿。加拿大人民应该如何欢迎女王呢？新闻媒体特意进行了调查，1/3的人表示欢迎女王的到来，毕竟英国对加拿大有着极大的恩情，我们应该有感恩的心。但是2/3的人则表示英国王室不应该在加拿大行使任何的职能，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。特别是女王或者其他的英国王室出行，总是大摆排场，奢华浪费。这以前呢，加拿大接待他们就花过不少钱，所以很多加拿大人说，现在加拿大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，一旦女王驾崩，咱们跟英国的关系，特别是王室的关系，就可以告一段落了。我想咱们华人基本都是这个想法。一个国家的君王来到了自己的人民面前，却享受不到应有的接待。基督耶稣是神，是万世之王，他降临人世的时候受到了怎样的迎接呢？12月25号就是圣诞节，我们今天就谈一谈迎接耶稣的人，就是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圣经当中讲到的那些接待他的人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将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。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基督耶稣降生，因世界充满罪恶，人类活在黑暗之中，没有希望。你怜悯我们，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成为人的样式，来到世间，为要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辖制。耶稣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主是万王之王，理应受到普世的欢腾迎接，但是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待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 也怜悯我们。借着今天的信息，让我们再次思想，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你的教导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愿我们都做神顺命的儿女，接待你，并且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你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耶稣降生的故事在圣经当中有两处提到，一处在马太福音，一处在路加福音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八节。刚才读经的时候，露露姐妹已经为大家读了一遍，我也跟着读了一遍。下面呢，我再给大家读一遍。请大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仔细留意经文的描述，特别是不同的人对耶稣降生不同的反应。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八节，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。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：“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，特来拜他。”希律王听见了，就心里不安，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。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问他们说：“基督当生在何处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着说：‘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民。’”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，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，说：“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，寻到了就来报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”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，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头停住了。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，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末药为礼物献给他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。他们去后，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说：“起来，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，住在那里，等我吩咐你，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，要除灭他。”约瑟就起来，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，住在那里，直到希律死了。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：“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”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，就大大发怒，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，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，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。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，说：“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儿女，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”这里提到耶稣降生的时候，迎接他的有三种人：博士、希律王和犹太教的神职人员。这三种人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。第一，虔诚敬拜耶稣的人，东方的博士。马太福音二章一节说，耶稣是犹太人，出生在犹太地区，一个叫伯利恒的地方。他刚出生的时候，有几个博士 在这里寻找它。博士英文叫 Magi， 指的是当时的术士，他们研究星象学、解梦、咒语等法术。这种人在当时被认为是很有学问的人，换句话说叫知识分子。其他一些圣经版本里，这博士啊也被翻译成了有智慧的人。这些博士从东方来，当时的东方指的是巴勒斯坦地区以东的非犹太人地区，比如说像波斯或者马代。他们是一群有知识有智慧的非犹太人，被一颗天上的星星引导到犹太人的圣城耶路撒冷，寻找一位特别的犹太君王。为什么说特别呢？因为他生下来就是做王的。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讲的是什么呀？耶稣的家谱，第一句话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表明耶稣从血缘上是大卫王的后裔，就是那位犹太人盼望将要来到的基督。旧约圣经里有很多地方预言了这位救主的降生，比如说在以西结书34章23到24节，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，牧养他们，就是我的仆人大卫，他必牧养他们，做他们的牧人，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，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王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里大卫是指代大卫王的后裔。博士们来这里寻找耶稣，可能有他们了解圣经旧约的原因，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相信天象，相信超自然的力量。他们说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，特来拜他。他们看见了一颗极为特别的星星，跟着那颗星一路追到了耶路撒冷。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，神使用各种方式引导远离他的人来认识耶稣。神安排了一颗星，将这群非犹太人带到了犹太地区。这些人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，是精英，他们对星象和法术有研究，但是不一定真正认识神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动机可能也不是为了寻找真神，而是拜见一位尊贵的君王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神不放弃任何人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，无论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还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，神对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方法带领他们认识耶稣。对星象学家就用一颗星引导他们，因为他们对星星感兴趣。中国被称为东方的古国，我们很多人也是各方面的专家，受过高等教育，学识渊博，经验丰富。那今天我们这里也有博士、硕士、学士、男士、女士，大家都是很聪明的人。我们这一群从东方来的聪明人被加拿大这块土地所吸引，被美国所吸引，来到了北美大陆，来到了这里圆自己的梦。我是从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的，中国的教育背景是进化论、无神论，从小教给我们的就是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，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。现代中国文化教给我们的就是个人奋斗、适者生存、自己把握命运的方向。在我们的头脑中没有神的概念，没有人会想这个世界有一位神，遇到问题我要去请教他，神会帮助我。我们不认识神，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们，神引导我们通过耶稣去认识他。我出国之前在银行里面工作，很多人都羡慕我，但是我自己并不快乐，我觉得生活没有目标，没有意义， 我觉得自己每一天都在混日子，我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活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，出国热持续升温，我的朋友一个接一个的来到了北美大陆、美国、加拿大。他们反馈给我的信息让我觉得北美是那么的充满诱惑，我觉得自己的希望在北美，就开始考虑出国的事情，后来就来到了加拿大，后来接触到了基督教信仰，认识了神，信了耶稣，后来进神学院读书，做了传道人。现在回头看，我明白是神一路带领我，借着我心里的盼望引导我认识耶稣，明白了真理，懂得了如何生活才有意义。很多从中国出来的人后来成为了基督徒，有人是为了留学出国的，有人是为了改变生活环境出国的，有人是为了孩子出国的。出国之前都是无神论，都没有心愿意认识神，都是到了这里之后才信了耶稣。是神借着我们不同的情况和需要引导我们来到这里，带领我们认识了耶稣，跟神建立了关系。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因为他爱我们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？因为要纪念耶稣降生。为什么耶稣要降世为人？因为要拯救我们，否则我们的命运就是永远的沉沦。这几位东方的博士不是犹太人，不是神的选民，他们做的事甚至是讨神厌恶的。申命记十八章十到二十节说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，也不可有占卜的、观兆的、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、用迷术的、教鬼的、行巫术的、过阴的，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，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。但就是这样的人，神也不嫌弃，反而引导他们认识他，因为神爱他们。我跟他们也类似，我本来出生在穆斯林家庭，跟基督无分，但神不嫌弃我，反而引导我认识他，甚至使用我侍奉服侍他，因为神爱我。耶稣降生就是为了我们来的，不仅为了东方的博士，不仅为了我，也为了今天这里的每一个人，还为了那些没有认识到他的那些人。神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不过虽然这些东方的博士们不认识真神，他们却有一颗虔诚的心，他们仅仅凭着对一颗星星的了解，就从自己的国家出来，跑到犹太人的地区寻找犹太人的王，表现出了极大的信心和虔诚的态度。他们这次旅行到耶路撒冷，再到伯利恒，大概要走800到1500公里。公元一世纪的时候，没有汽车，没有轮船，中东到处都是山地，交通工具也就是驴或者是骡子，经常还要靠着两条腿走路，翻山越岭，趟水过河。博士们的行程要花三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，而且他们还随身带着贵重的礼物，行动起来就更加不方便。然而凭着坚定的信心，他们费尽周折，终于在伯利恒找到了出生不久的耶稣，那位救主。神愿意引导我们认识他，也想让我们尽力去寻找真理。神通过耶稣跟人建立关系。耶稣说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耶稣在信仰的大门之后等着我们。当我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，愿意认识他的时候，神就会让我们认识他。 对于基督徒来说，认识耶稣、相信耶稣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开始，而我们一生都要操练信心的功课。雅各书二章十七节说，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我们需要在行动中显出我们是真正相信耶稣的。耶稣要我们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地爱他。他曾经挑战一个追求永生的财主说，你要变卖所有的财产，然后跟从我。但那个人实在不甘心舍弃地上的荣华，只好忧忧愁愁地走了。可是东方的博士们却带来了黄金、乳香和没药。这些东西在当时的东方文化中是最贵重的礼物。不要说带着这些东西长途跋涉有多么艰难，就是在异国他乡保证这些宝物的安全都不是一般的信心。东方博士们做的的的确确表明了他们是相信耶稣的，虽然他们对耶稣的身份不一定十分清楚。通常学者们都承认，黄金代表着耶稣君王身份的尊贵，乳香代表着耶稣神性的崇高，没药代表着耶稣的牺牲和埋葬。博士们按照东方传统的礼节，跪在了婴儿耶稣的面前拜他，然后将自己所有的最珍贵的礼物献上。他们毫不怀疑自己的信仰，他们毫不怀疑耶稣的身份。东方的博士们虔诚敬拜耶稣，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。在今天纪念耶稣降生的日子里，我们不需要献黄金、献乳香、献没药。那我们要如何表示呢？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让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神要我们的全人追求生命的更新变化，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。神要我们结圣灵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彰显主的荣光。这就是我们对主虔诚的敬拜。我们愿意过这样一个圣洁的生活吗？这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一种人，东方的博士虔诚敬拜耶稣来迎接他。那么这段经文提到的第二种人是敌视迫害耶稣的人，希律王。耶稣出生的时候正好是希律王统治犹太地区。圣经当中有好几位叫希律的君王，这里的希律王通常被称为大希律。大希律并不是纯粹的犹太人，其实只有一半犹太血统。他有十个妻子，好几个儿子，他是一个残忍狡诈多疑的人。当他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威胁的时候，就会采取一切的措施来获得安全感，甚至他的一个妻子和三个儿子因此被他杀掉。据说罗马皇帝说，我宁可做大希律的猪，也不愿做他的儿子。对犹太文化来说，猪是最让人厌恶的，而儿子是最宝贵的。在大希律的眼里，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权力，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，权力就是他的生命。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东方博士们来到了耶路撒冷寻找一个孩子，那个孩子生下来就做犹太人的王，这让大希律寝食难安，也因此造成了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不安。不安的原因之一是犹太人知道，大希律如果变得歇斯底里，就会不计后果地采取极端手段，他们的生活就会遭到灭顶之灾。阴险的大希律先找来了犹太教的神职人员、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们，查找耶稣的下落。 这样他知道了耶稣的出生地在伯利恒。接着他悄悄找来了东方的博士，细问他们跟着的那颗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所以就掌握了耶稣出生的大致时间。然后他欺骗这些博士，差他们往伯利恒去，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，寻到了就来报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其实他是想通过博士找到耶稣，然后除掉耶稣。但是神知道这件事，也有能力控制每件事。神不但让博士们如愿以偿找到了婴儿耶稣，敬拜他，还在梦中启示他们没有再去见大希律，而从别的路回家了。并且神还派天使在梦中向耶稣名义上的爸爸约瑟显现，让他带着耶稣和玛利亚逃到了埃及去避难。他们在那里一直待到了大希律病死。约瑟只是个穷木匠，并且因为罗马帝国人口统计的原因，从原来生活的地方拿撒勒暂时到伯利恒居住，没有钱，他要带着老婆孩子搬到埃及去。埃及边境离伯利恒大约130公里，行程的艰难就不用说了，并且路上到处都是大希律的关卡，加上埃及那边人地两生，举目无亲，按照教会传统的观念，他们一家在那边住了1到7年。他们如何办到这些事儿的呢？哪来的钱呢？神当然知道他们的需要了，所以才使用东方博士们献上了黄金、乳香、没药。婴儿耶稣当然不需要这些东西了，但是他们却可以变卖成一笔巨款，让他们全家的生活得到保证。所以罗马书8:28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耶稣降生是神的计划，不仅如此，跟耶稣降生每件有关的每一件事、每一个细节，神也都计划好了。在神的计划当中，每个人都要面对一些事情，自己要做出一些决定。这些决定不会改变神的计划，但却会对他们自己的命运产生影响，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影响。比如今世是否有平安喜乐，是否蒙祝福，比如将来是上天还是入地。严格来讲，其实约瑟也应该算在迎接耶稣的人里面，毕竟面对耶稣的出生，他也要做出某种决定。马太福音1:19说，约瑟是个义人。在圣经当中，称人为义人是神极高的评价。约瑟的确是个义人。这里他面对巨款的诱惑，并没有抛弃玛利亚和耶稣携款潜逃，而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勇敢地带着他们去了埃及，直到安全了才返回来。马太福音2:15，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这一句引用了何西阿的预言。何西阿是生活在耶稣出生之前700多年的一位先知，他的原话是述说神怎样信实地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。这里神要告诉我们的是，那位被神拯救出来的以色列，那被神拯救出来的以色列民族，作为神的儿子，跟那将要显明为神真正儿子身份的耶稣，两者是一致的。耶稣不但是大卫王的子孙，也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实现了神赐给以色列民的救赎应许，这个应许在出埃及和设立逾越节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。大希律本来想要骗博士以实现自己的诡计，但却被博士们将计就计，他非常生气，于是就派人到伯利恒城及周边地区，把不到2岁的男孩都杀掉了。 马太福音二章十七到十八节，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，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的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这是引用另一位生活在耶稣出生之前六百多年的先知耶利米的话。这原话呢，是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十五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耶利米的预言本来是讲他的祖国犹大被巴比伦灭掉之后，巴比伦的军队把犹大俘虏聚集在了拉玛城，然后把他们掳走。拉结是雅各的妻子，用来象征以色列人的母亲，描写他为自己被掳的儿女哀哭。但是紧接着，在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就提到了，即使在这种大悲痛当中，神也有安慰的话临到，他的百姓未来仍然有希望，神必带领他们归回故土。再往后，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三十一到三十四节又提到，将来神要与以色列立新约，人必充满与救主同在的喜乐。所以这里马太引用耶利米的话，并不是说预言的事情发生了，而是告诉我们，虽然耶稣出生发生了不幸，但这也标志着神向被罪恶辖制人们的安慰临到了。换句话说，绝望中仍然有希望，在悲痛中仍然有喜乐，因为人类的救主耶稣降生了。实际无论耶稣是不是出生，不幸的事总会发生。大希律制造杀戮，但耶稣给人生命。大希律说谎、杀人，无疑不是好人。但我们需要认识到，他的所作所为是有邪恶势力在背后操控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一直生活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一边是属神的势力，一边是属魔鬼的势力。魔鬼制造罪恶最大的伎俩就是说谎和杀人。主耶稣曾经斥责那些犹太宗教领袖们，也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在约翰福音八章的四十四到四十五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，你们偏要行。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。”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就因此不信我。魔鬼是说谎和杀人者的父。一切拒绝真理、拒绝耶稣的，就是魔鬼一伙的，就是神的敌人。希律就是这种人。面对属世的权力和出生在马槽里的耶稣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。不仅仅耶稣降生的故事，在每一天的生活中，在属灵的旅程中，我们一直都要面对选择，顺服神的旨意，还是屈从魔鬼的诱惑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大希律选择了权力，因为那会带给他荣华富贵。他加入了魔鬼的阵营中，而这让他跟耶稣永恒的生命无分。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的典型，这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种人，敌视迫害耶稣的人。那么今天这段经文提到的第三种人是冷漠忽视耶稣的人，那些犹太的神职人员，这些人冷漠忽视耶稣的降生。东方的博士们来到耶路撒冷寻找耶稣，让大希律不安，也让全城的人都不安。 耶路撒冷城不仅代表了犹太人，也代表了以色列的宗教及政治领袖。他们跟大希律站在一条战线，是既得利益者。如果大希律的权力受到威胁，他们自己的地位也会被动摇。耶路撒冷里住着很多对于圣经知识掌握的精深的祭司和文士，他们恪守宗教的礼仪和规章，从他们的先祖代代相传的圣经上，他们知道神，他们也知道关于耶稣出生的记载。但是当东方的博士们出现在圣城寻找基督的时候，他们大吃一惊，才发觉原来旧约里预言的基督已经出生了。他们觉得自己是神的选民，但是根本不晓得神的计划，还要靠外邦人告诉他们自己民族里这么大的事情。他们不需要费力到处找耶稣，因为先知早就预言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。他们所注重的是学习律法，遵守规条，而不是跟神建立关系。他们并不热衷寻找基督，敬拜他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盼望他来。当听到基督出生的消息时，他们感到疑惑，这是真的吗？对于耶稣降生的事情，他们不关心，持冷漠的态度。其实后来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到处拿把柄陷害耶稣的也是这些人，最终他们阴谋设计，将耶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。大希律很清楚这些人的属灵状况，知道他们重视的只是表面的宗教礼节和仪式，并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才告诉东方的博士们继续寻找耶稣，以确认事情的真实性。他并没有派遣犹太的祭司长和文士们去核实。这些忽视耶稣的人关心的只是自己的需要，他们关心自己的生活，抄写圣经或者从事宗教工作只是他们一份职业而已。他们关心自己的健康，到圣殿敬拜，祈求神的保佑，可以使他们心情愉快。他们关心自己的社交，在会堂里聚会，可以跟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交朋友。他们并不关心神的计划和神的旨意，对神的命令漠然视之。救主出生跟他们似乎无关，甚至反而有害。这是一群对基督没有热情、忽视耶稣的人。耶稣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，在路加福音19:12-27里，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，要德国回来，便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，交给他们10锭银子，说：“你们去做生意，只等我回来。”他本国的人却恨他，打发使者随后去说：“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。”他既德国回来，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，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。头一个上来，说：“主啊，你这1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。”仆人说：“好，良善的仆人，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，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。”第二个来说：“主啊，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5锭。”主人说：“你也可以管5座城。”又有一个来说：“主啊，看哪，你的1锭银子在这里，我把它包在手机里存着。我原是怕你，因为你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。”主人对他说：“你这恶仆，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。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，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？”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：“夺过他这1锭来，给那有10锭的。”他们说：“主啊，他已经有10锭了。”主人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至于我那些仇敌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， 把他们拉来，在我面前杀了吧。这个故事是建立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之下的。当时罗马帝国统治下，各地区分封的王常常需要到罗马城向罗马皇帝述职，通过了才能继续领受罗马皇帝赋予的统治权。大希律和他后来分封王的儿子都有这种经历。这里主耶稣用比喻讲自己复活升天以及再来的时候的情况。贵胄就是指耶稣自己，仆人指的是信徒，恨他的人就是耶稣的敌人。主告诉我们，在他复活以后升天之前，将使命托付给基督徒，将来他再次降临的时候要对他们进行检查，论功行赏。那些对主所托付的没有付出任何努力的人，主管他们叫恶仆。他们觉得主是严厉的人，但是却并不惧怕主，说明其实他们并不真正认识主。不认识主的人是不蒙福的人。今天圣诞节的时候，很多人也对耶稣降生持冷漠的态度。耶稣不再是圣诞节的主角，庆祝救主的降临不重要，购物、狂欢才是关键。现在新冠疫情越来越严峻的时候，基督徒不应该无视主的托付。有那么多的人等着我们去服侍，有那么多的事工等着我们去做。很多人因为恐惧躲在家里，不能进行正常的社交生活，他们需要福音。现在正是给他们传好消息的时候，在线的事工正好适合他们。今年以来，我们教会的事工不断在发展，我们开设了 Zoom 上的信仰研讨会、儿童圣经学校、生活英语学习班、赞美操、健身群等一系列的事工，不断有慕道友加入进来。有这样的发展，是因为有基督徒热心的参与侍奉，切切实实的履行主所托付的大使命。当我们不忽视主的命令，主就丰富的赏赐我们。我们的灵命在更新，教会的奉献在增长，到现在还没有人被病毒感染。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基督徒去爱耶稣，不忽视主。如果你说自己忙，暂时不能参与服事，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可以参与。比如现在全球的经济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，很多国家的信徒生活困难，像古巴的基督徒连维持生存的饮食供应都短缺。还有因为隔离，绝大部分宣教士都不能到外国宣教，但是我们可以资助在线培训当地的基督徒，给当地人传福音。你可以捐献，在经济上资助他们。如果你说我不但忙，自己也缺钱，那你仍然可以服侍。你可以为那么多有需要的人和事祷告。我们每天晚上10点半都会在微信群里为各种事情祷告。很多人受到伤病的困扰，特别是神重用的仆人受到魔鬼的攻击。唐崇荣牧师的儿子全家前几天遭遇车祸，郭文池院长的外孙罹患癌症，还有神在疫情中对人的救助、美国大选等等，需要我们祷告的东西太多了。如果你说我没注意到，那你不就是对耶稣漠然视之吗？能得到神的奖赏吗？犹太教的神职人员，这些祭司长和文士，就是让我们警醒的榜样。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，在耶稣降生的时候，有很多迎接他的人，有情愿的，也有不情愿的。东方的博士们主动迎接他，希律王和犹太宗教领袖被动迎接他。无论怎样，面对耶稣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决定。我们必须选择如何对待耶稣，或者像东方博士一样热心追求认识他、敬拜他，或者像大希律一样坚决拒绝与他为敌，或者像宗教领袖那样漠然忽视他。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的命运，是从今世到永远都蒙祝福 还是偏行己意，活在黑暗当中？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事情。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你降尊为卑来到世上，在纪念你降生的日子里，我们欢欣鼓舞地感谢你，也安静内心纪念你。愿我们的庆祝以耶稣为中心，单单讨基督的喜悦，让我们思考接下来的日子里如何对待你。马太福音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接待你的那些人，大希律和祭司长文士，因着敌视和冷漠让你厌恶，被你摒弃。外邦的博士们却因着追求认识你、敬拜你而蒙你的祝福。我们愿意单单祝福临到身上，我们愿意单单敬拜你。愿我们都能遵行你的命令，承担起你的托付，过一个被纪念的荣耀的人生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